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10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将会在新加坡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是进入无人知晓的领域。他说他见到金正恩一见面就能够知道能否达成协议。
I think within the first minute, I'll know.Just my touch, my feel. That's what I do.
川普话佢想喺第一分钟里边，佢就会知道通过佢嘅接触，佢嘅感觉，佢就系做呢一个噶。川普总统系指佢经商嘅时候就有造成交易嘅能力。另外，美国总统川普话佢已经指示美国代表唔好签署七国集团加拿大首脑会议公布。佢话杜鲁多唔诚实。上海合作组织在青岛举行峰会，这个是自从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该组织以来上合组织的第一次峰会。习近平在组织上面是讲话暗批七国集团的峰会。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我们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不过以下请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将在新加坡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是进入无人知晓的领域。
It's going to be something that will always be spur of the moment. You don't know. You know, this has not been done before at this level.
另外，川普又说他认为金正恩是想对他的人民大有作为。不过川普在星期六警告说，6月12号他在新加坡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讨论北韩放弃核武器问题，对金正恩来说只有这一次机会。川普在星期六离开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之前，对记者说他预期一见面就知道金正恩对这个问题是不是认真。他说
I think within the first minute I'll know. Just my touch, my feel. That's what I do.
川普话佢喺第一分钟里面佢就会知道佢系做呢一个噶。川普指嘅系佢经商嘅时候就有造成交易嘅能力。川普将佢计划会见金正恩称为系一次和平嘅使命，并且对北韩嘅未来表示乐观。佢话美国认为北韩将会喺好短时间里面大展宏图。在上个星期五，川普为他对这次举足轻重的峰会所做的准备工作辩护。他对记者说他一生都是在此是为此做准备。在离开华盛顿参加魁北克七国集团峰会之前，川普总统说他带了15个盒的档案，将会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会晤金正恩之前是审阅。总统本人星期四引发了关于他的准备工作的讨论。当时他对记者说，虽然他相信自己已经为谈判做好了准备，但他认为他不需要做太多的准备，关键的是态度，是将事情做成的意愿。川普政府正在谋求朝鲜半岛彻底去核化作为交换，平壤被认为正在寻求取消国际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四暗示，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可能达成的任何协定都会被国会发言权。蓬佩奥当时是在回应记者提出的未来的总统是不是能够撤销这个协议的问题。正如川普将美国从奥巴马政府和伊朗达成的核协定当中撤出来。如果谈判进展不顺利，川普已经明确表示他准备是会走开，并且对平壤实施更多制裁，这个可能会加强两国之间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已经指示美国代表不要签署七国集团加拿大首脑会议的公布。他提到他离开之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讲法。杜鲁多说美国对铝和钢的新关税是侮辱性的。川普发表推文说杜鲁多非常不诚实和虚弱。根据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虚假陈述，以及加拿大向美国农民、工人和公司收取大量关税这个事实，他指示美国代表不要赞同公布。美国正在观察席卷美国市场的汽车的关税的问题。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六在加拿大结束了年度性七国集团峰会 拒绝对美国总统让步，特别是在钢和铝的新关税问题上。这些新关税激怒了加拿大和欧盟。他在闭幕发言当中表示，加拿大将在7月1号起对美国商品采取报复性的措施。杜鲁多在首脑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直接向总统强调，加拿大人并没有对美国推动大量增加关税问题掉以轻心。他们加拿大人有礼貌讲理，但他们不会任人摆布。在前往新加坡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之前，川普星期六说，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必须是公平和互惠的。他对记者说，美国已经被人占便宜是占了几十年，好几十年，他们不能够再这样做。他说，外国的很多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是正在被修正，这个的进程缓慢，但是肯定是会被修正。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六宣布，为资助全世界处于弱势的女童和妇女的教育筹集到了将近30亿美元。加拿大将会出资3亿美元，其他出资方包括德国、日本、英国和世界银行。杜鲁多在魁北克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最后一日作出以上的宣布。在七国峰会的期间，和杜鲁多会面的妇女团体欢迎各方慷慨捐赠的消息，说所筹资金超过了他们的预期。这笔资金将会用于帮助包括难民在内的女童和妇女掌握将来就业所要求的技能。上海合作组织在青岛举行峰会，这是自从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该组织以来上合组织的第一次峰会。有观察家认为，中国主导的这个组织的宗旨是遮盖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上发表开幕演说，他说他们应当是拒绝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狭窄封闭的政策，我们必须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支援多边贸易体制，建立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体。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这位中国领导人的这番说话明显是暗指在加拿大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混乱，美国在那里和他的盟国因为不断升级的贸易的纷争而陷入分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北京大学一名外籍金融学教授最近表示，美国不需要担心中国会主宰未来的高科技领域，因为中国缺乏创新的环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西班牙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迈克尔·佩蒂斯最近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说，美国不需要担心中国会主导未来科技产业，原因是中国缺乏创新能力，并且面临债务居高不下、人口老龄化严重、收入严重不均的问题。佩蒂斯在这篇采访之中说，中国不会做出重大创新，因为中国政府惧怕改革的代价。他说要获得一种创新文化是很难做到，而且他怀疑这个和政治决心有几大关系。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创新中心，这个所需要的改革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讲是太可怕。佩蒂斯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他说他时时和学生在创新和思考方面发生观点碰撞。他说这些是中国最聪明的年轻人，但是他还是不能够让他们脱离死记硬背这条旧路。他们认为如果学习再刻苦一点，他们就能够成功。他会告诉大家，不是少学习多思考，太不容易，这里是没有这种文化。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发表分析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和中国的科技公司之间存在一种互相的恐惧感。随着中国科技巨头的实力越来越大，中国共产党感到越发紧张，中国科技公司则害怕政府可以使它在一夕之间消失。文章引述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的话，中国公司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美国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例如波音公司得到政府保护相比，在广度上没有太大差异，但是区别在于中国企业往往需要担心来自政府的切实威胁。史剑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指责某些企业，这些企业可能因此感到焦虑，但是中国公司面临的威胁要比这种来自总统在推特上的负面评论要大得多。他说阿里巴巴 CEO 马云最近买了香港独立报纸南华早报就是一个例证。他说这个实际上是阿里巴巴给自己买了一份保险，目的是为向党表示忠心。不过美国亦有观点认为，这样过于乐观的看法忽视科技发展中把握时机的问题。 在 5G 无线通讯网络、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尖端科技领域，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支持将有助于中国企业抢占先机。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在推特发文说，如果中国科技公司利用政府提供的保护取得 5G 或者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他们就会成为全球的标准，将主导依赖这些技术的一些领域的发展，例如自主驾驶汽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报道。
四位跨党派参议员星期四推出新的修正案，试图逆转川普政府和中国通讯公司中兴所达成的协议，并且对华为和中兴对美国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作出回应。在同一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宣布，美国已经和中兴通讯公司是达成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的报道。
根据协议，中兴公司将向美国支付$100 million的罚款，另外拿出$40 million纳入托管账户，防止未来中兴再次违反制裁。另外，中兴必须随时接受审查，并且在30日内对其董事会及管理层进行整改。由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科顿、民主党籍参议员范荷伦以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共同提出的修正案，将一并纳入目前国会正在审议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中，预计将在下个星期获得参议院通过。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星期四上午在参议院会演说时痛批了川普政府与中兴公司的这一项协议，称中兴是国家安全威胁的事实是由共和党所带领的美国各情报单位都有共识的结论。这一项协议只是显示了川普在处理和中国贸易问题上的软弱，舒默呼吁国会团结一致采取行动。舒默说，总统现在在仓忙为这一家公司纾困，他们将在卡顿参议员和范荷伦参议员领导下推出一项修正案，追溯恢复对中兴施加的制裁，扭转今日早上签署的协议。这个是跨党派法案，科顿议员和范荷伦议员在很多的事情上不认同彼此，但感谢老天，他们在国家安全立场上是一致的。修正案将禁止美国所有政府机构购买或者租赁中兴、华为及其下属或者子公司的通讯设备产品和服务，同时禁止美国政府利用提供补给和贷款的方式来资助中兴、华为及其下属或子公司。最后，修正案将恢复对中兴通讯违反出口制裁所施加的惩罚。虽然将中兴视为美国国家威胁是国会两党立场一致的想法，但目前有关立法行动是否能够顺利通过国会仲不得而知。共和党内部是否会全力配合民主党的抵制仍是一大问号。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德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仲有待解决。兰克福德不认为他们会阻挡这一项的协议，但是他们会想了解更多的细节，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并确保有好的监管机制。这个是长期问题，影响深远，不是短期问题。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约翰逊说，他了解中兴是一个国家安全威胁，但是他亦都曾经多次公开表示他愿意和中国合作，他希望与中国合作，他希望将各方都是输家的情况转变成双赢的局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称，同中兴公司的协议是美国历来对一家公司最严厉的惩罚，亦都是金额最大的罚款。参议院多数党党鞭科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回应，他认为罗斯部长应该会将中兴对美国形成的威胁纳入考量。科灵说，他知道罗斯部长注意到国家的安全问题，他正采取行动解决有关问题。他对中兴的确有很多的担忧，任何遭中国共产党渗透的企业，尤其是好像中兴和华为这样的通讯公司。科灵说他特别担心，他还未有看到谈完后的协议，他要仔细地看看内容。佛罗里达州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亦都在推特发文称，他向你100%的保证，中兴是比阿根廷或者欧洲的钢铁问题更大的国家安全威胁，这个协议非常坏。 虽然罗斯部长对协议表示满意，不过鲁比奥仍坚持禁令一旦解除，将等同于将美国国安保护伞撤除。协议对保护美国企业及安全一点帮助都没有。同时，很多议员对于川普在处理贸易领域分歧时对中国与对加拿大、欧洲盟友的做法没有程度差别提出质疑。在很多场合对川普总统表示批评的亚利桑那州共和党籍参议员弗雷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兴的确承认他们违反了制裁，未来还有很多国家安全的考量。他们本来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如今却将它作为谈判筹码，使它继续存在。同时他们却说加拿大的汽车零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个实在不是他们对待盟友的方式。弗雷克议员星期四在院会发言时还敦促国会议员要展现在政策上的领导力，对抗白宫的决定。弗雷克说，他们是被选出来当领袖，不是当追随者的，他们不应该只是因为总统和他们属于同一个政党就盲目支持。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今年第三季通车，西九龙高铁总站实施一地两检，进入最后的香港本地立法的阶段。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史无前例为一地两检草案议读辩论设时限，务求在36个钟头内完成余下的立法程序，可能在下个星期表决通过。一地两检关注组星期五举行记者会，宣布将在下个星期四举行集会，反对梁君彦的决定削弱立法会的议政功能，并且呼吁外界关注北京透过一地两检在香港实行全面管治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为了配合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计划今年第三季通车，香港政府去年7月底公布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方案，其中最争议的是划出超过10万平方米的地方作为中国口岸区，占西九总站超过1/4的面积，在香港的心脏地带全面实施中国法律。西九一地两检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香港本地立法程序，星期三即是6月6号在立法会大会恢复一地两检条例草案议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在恢复议读辩论之前史无前例宣布一地两检条例草案限时两个星期，大约36小时完成余下的立法工作，其中二读辩论限时8钟头完成，每名议员有15分钟发言，即是只有32名议员有机会发言，不足议员总人数的一半。梁君彦强调一地两检条例有时间问题，香港政府希望高铁9月通车，并且希望尽快做好立法工作，令到港府和港铁做好准备工作。不过梁君彦否认有受到香港政府或者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的压力。在建制派议员主导和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为二读辩论设时限的形势之下，极具争议的西九一地两检条例草案最快在下个星期三或者星期四的立法会大会表决通过。由多个民主派政党和民间团体组成的一地两检关注组星期五即是6月8号召开记者会，宣布下星期四即是6月14号晚将会在立法会示威区举行集会，抗议西九一地两检条例草案违反基本法和立法会废权，与会的代表一起高呼口号：
反对割地自阉，
反对割地自阉，
抗议立会废权，
抗议立会废权。
一地两检关注组召集人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政府一直逃避向公众解释为什么必须在西九站进行一地两检，亦都没有正面回应关注组提出在中国大陆的深圳福田口岸或者广州南站进行的内地一地两检方案。 陈淑庄表示，就算西九一地两检条例草案通过，势在必行，关注组仍然会继续监察高铁的营运和财政状况有没有出现中国执法人员跨境执法等的问题。有传媒问及下个星期的立法会大会，民主派议员有没有议会内抗争的行动，陈淑庄回应表示，议会抗争的策略要随机应变，但是有些原则性的问题民主派议员不能够屈服，因为民主派必须要面对香港的历史和将来。
已經有議事規則講到，即係已經説明咗咧，或者係一啲規矩咧，就係二讀咧，每個議員只能有一次發言嘅機會。但係如果主席都要鑑生落一個大閘，話八個小時嘅話咧，呢個不單止係禮崩樂壞，更加係影響咗整個議會嘅議政功能。呢一個係絕對係違反咗基本法，我哋嘅一個好重要嘅憲制責任。
陈淑庄还说，西九一地两检条例草案通过之后，关注组未有决定入禀司法复核。他表示，条例草案的吊诡之处在于，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可以藉着刊登宪报提早将条例生效，即是西九总站可能会比高铁通车之前更加早出现一个中国口岸区。香港的法院已经失去对中国口岸区的司法管辖权。陈淑庄进一步解释，就算有人提出司法复核，最终获得胜诉，但是香港法庭的命令已经不能够在中国口岸区实施。他认为西九一地两检比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更加恐怖，会对香港带来深远而彻底的伤害。
咁即系话咧，佢而家有两道板斧，一就系提早释法，二就系提早生效。呢两样嘢都可以彻底毁灭香港的司法制度。所以咧，我点解讲咧一地两检咧？是比二十三條更加恐怖，就是因為它已經徹底破壞了香港的司法制度，是正正式式將大陸的法例是可以漠視基本法的基礎直接引入來香港，而再引入來一班內地的執法人員在香港是執大陸的法，不是執香港的法。
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在记者会上表示，西九一地两检条例草案破坏基本法第十八条定名，除了国防和外交，中国全国性法律不会在香港实行，而在没有中国人大释法等的前提之下，在西九总站中国口岸区引进中国全国性法律，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风险，可能会引起另一波中国人大释法，将北京的全面管治权在香港实行。
因为很明显，其实政府似乎是设了一个局出来呢，是等一定有人会就着这个问题呢去寻找这个是司法复核，司法复核的话亦都一定是会带来另一波的释法，另一波的释法很显然是会将中央政府中共想做的全面管治权是进一步呢是通过这个释法的过程是去改变香港十八条所规定。
胡志伟表示，港府不肯承诺西九一地两检安排下不为例，意味着陆续有来，基本法对香港的屏障可能会受到更大的破坏，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
而令到呢就是全面管治权呢是可以通过就是这些的无论是释法或者今次协议立法的安排呢是进入来到香港，令到呢我们一国两制是受损，一国两制受损对香港最大的影响就是会影响了全世界对香港是否仍然是属于是特别行政区，属于有异于内地城市，仍然是能够受到香港应该有的普通法的法治制度所保障的一个国际城市应该有的一个特殊地位呢，是会影响受到影响的。
有传媒问及过往几次反对西九一地两检集会的参与人数只有百几人，这次集会预期有几多人参加？关注组成员新同盟立法会议员范国威回应表示，冇预定的参与人数目标，关注组希望透过集会向市民解释西九一地两检对香港一国两制带来的破坏。
而集会当然就是再一次在这个一地两检条例草案是去到二读的尾声呢，都有责任呢是再一次呢是藉着媒体的报道，市民的关注呢是将个道理呢是要说得一清二楚的。
香港大专学界亦都会配合关注组的行动，周末将会在香港各区摆设街站，呼吁市民关注一地两检立法进入最后阶段的问题。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晴峰在记者会批评立法会主席梁君彦以同广东省的合作安排凌驾基本法，否决民主派就一地两检条例草案提出的多项修正案。他呼吁学界出席下个星期四，即是6月14号的反西九一地两检集会。黄晴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去年学界已经就一地两检议题摆过街站，派发传单向市民解释西九一地两检破坏一国两制。他预期街站不会有好热烈的反应，但是关注组各成员团体会各司其职。
如果我们连这少少嘢都不做，即是我们连尝试令到市民理解都不做的话，我們就一定沒有人去關心這件事。所以我想在這個情況之下，其實關注了這麼多不同的組織，其實大家都是各司其職。例如我們學界會做街站，也都有人有一些民間團體會搞民間公聽會，即是我想是這件事，即是積少成多聚沙成塔，將個影響力希望用回剩餘這少少的時間去做到我們最大可以做到的事。
社民連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記者會表示，據統計只有大約17%的人會用香港高鐵搭通全中國。他質疑有什麼理由為17%的人的方便要犧牲香港的主權。他又表示有人或者會取笑民主派抗爭無用，但是十年之後當高鐵如果沒有發揮預期效益的話，今日支持的人就可能會後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航班飞机如果撞上飞鸟，会导致引擎严重损坏，甚至会造成坠机。机场都努力控制这种灾难的发生。为此，有些机场是雇用了特训狗，还有些利用高倍噪音来到吓走飞鸟。荷兰一家公司说，他们生产的机器鸟能够更有效地保护飞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狗同噪音只能做到一定的程度，但是当一个强悍的敌人出现，譬如这只猎鹰占据这片领空的时候，其他雀鸟都唯恐避之不及。无论这只猎鹰是真是假，只要它的翅膀可以扑打，不是僵直的就得了。清空飞行解决方案公司的工程师维塞尔斯特拉特曼说，如果一只猎鹰在空中盘旋，仅仅是滑翔，它的翼并不扑打，这样他只是在这里观察，并没有主动在这里猎食。其他的飞鸟看到这一点之后，就会高度警觉，但并不去逃命。但是当这只猎鹰扑打他的翼的时候，其他的雀鸟就知道情况严重了，对他们来说一切都变得危险。设计一对好像猎鹰一样的不断扇动的机械翅膀是一项重大的工程。斯特拉特曼说，就好像真的雀鸟的翅膀一样，它们看来僵硬的翅膀实际上是很灵活的，可以好像船长一样在空中滑拨，而不单单是上下拍打，这样它不单止可以在空气之中上升，还能够产生前进的推力。这只机器猎鹰的身体涂有用玻璃纤维和尼龙材料合成的三维涂料，不能够跌或者碰，并且具有天然的羽毛图形。目前这种机器猎鹰需要遥控飞行，但是设计者正是开发一种保持自动飞行的算法。例如在机场范围的上空，机器猎鹰已经成功地在几个机场和掩埋场上空周围驱赶飞鸟。 机器鸟的一个新版本是北美的秃鹰，可以吓跑更大的飞鸟，这一款将会很快上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多个省市的卡车司机据报举行罢工。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犹太人的睇法分歧。阿富汗塔利班袭击杀害65名的军警。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据报，中国本周末爆发大规模货运卡车司机联合罢工的行动，抗议燃油昂贵和公路收费政策多变，并且要求改善工作生存的条件。很多卡车司机埋怨话运费一再压低，但是油价不断攀升，还有种种的过桥费、过路费，还要应对政策的不断改变和交警的罚款。罢工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视频和资讯显示，这次原定6月10号举行的罢工日前在江西受污水发动，随即得到山东卡车司机回应，目前已经扩展到安徽、湖北、浙江、上海、江西、贵州、重庆和山东等地。中国官方媒体目前没有任何相关报道。这场适逢上合组织峰会在青岛举办的时候发生的货运卡车群体抗争行动，正在受到舆论广泛的关注。中国四川成都等地区的卡车司机不满油价上涨、层层盘剥等的现象酝酿罢工行动，事件处于初始阶段，罢工和影响有待密切观察。社交媒体网站资讯显示，四川成都等地的卡车酝酿星期日举行罢工，抗议油价高企、运输收费低和交警乱罚款。美国之音在星期日上午拨打成都等地的物流加油站、停车场、运输公司和政府运输机构，试图了解情况。成都中长物流公司的一位女职员回答查询的时候说，她只是知道有罢工这件事，但是具体的情况她不清楚，听讲有这个事情，但是他不清楚的具体的情况。卡车司机罢工的原因之一，据报和油价有直接关系。记者拨打几家成都地区加油站，其中郊区一家卡车加油站的女职工说，不要再打电话给加油站，打什么呢？打电话呢，他都是不会讲给你听什么。成都另外一家的物流公司元邦物流的业务人员回答查询的时候说，他亦都不知道受不受影响，他们这边正常发货，卡车司机和他们又没有关系，他们有自己的车。而在政府方面，成都交通委员会值班人员星期日回答美国之音查询的时候说，目前他这里是没有这个资讯，他说他这里是值班室，目前没有这个的资讯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已经出现声援中国内地货车司机罢工的声音，还有消息说江苏货车司机罢工阻塞桥梁。鉴于青岛正是举行上合组织会议，当局在该区正是加强防范，严格控制和检查地区内的车辆的动向。有关中国内地卡车司机罢工具体的实施和影响的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的披露。一项最新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77%的以色列犹太人赞成美国总统川普对美国和以色列关系的处理，而美国的犹太人只有44%赞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首席行政官哈里斯说，他们的民意调查是影响目前和长期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关系看法和观点的重要的晴雨表。在耶路撒冷召开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全球论坛之前，星期日公布的资讯表明，美国和以色列犹太人在一些问题上的尖锐的分歧。在美国决定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并且将他们的大使馆迁到那里的问题上，87%的以色列犹太人支持这个举动，而美国的犹太人支持度是46%，超过2/3，即是68%的以色列犹太人说，在国家安全和巴勒斯坦人进行的和平谈判等问题上，美国犹太人影响以色列的政策不合适，但大多数美国犹太人，即是53%的人认为合适。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亦都在和巴勒斯坦人达成和平协议背景下，将要怎样处理定居点的问题上是存在分歧。阿富汗的塔利班武装分子在三次袭击当中杀死了多达65名政府军人和警察。阿富汗官员星期六说，南部坎旦哈 昆都市北部和克拉特省发生的夜间暴力事件亦都造成17名保安人员受伤。塔利班反叛分子在坎大哈是袭击了阿富汗的国家军队基地。当地媒体引述地区军事发言人说是得予以证实。阿拉维少教对阿富汗通讯社说袭击造成25名军人死亡，另外有几个人失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陆军今年夏天将会设立未来指挥中心，目前总部所在地已经锁定了最后的五个备选的城市。美国陆军部长马克埃斯帕星期二在华盛顿说，这个未来指挥中心将会跟踪可用于战争的新兴技术和创新，是美国陆军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国的陆地战的部分举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根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陆军的未来指挥中心将在最后五个城市中选出一个，其中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市和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都有望胜出。美国陆军部长埃斯帕解释说，之所以要将未来指挥中心的总部设在大城市、商业和学术发达的地方，是因为这里的人才能够预测未来的样子。美国想确保美国的未来指挥中心可以从那个地方最好的人才那里获益，所以美国希望这个地方有创新者，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才。这一点使美国更接近产业界人士，更重要的是接近学术圈。未来指挥中心的想法至少有一部分是关于未来的，他们可以预见未来的样子，他们会帮助美国确定怎样的材料，所以美国要接近这些人，甚至将他们招募进来，在这个传统的军事基地是没办法获得的。设立未来指挥中心将是陆军的第四次指挥中心级别的重组，亦都是自1973年以来最重要的一次。陆军领导人曾经表示，设立未来指挥中心是为了适应未来战争性质改变的需求。设立未来指挥中心的目的之一，就是精简国防部的采购程序，并将新技术纳入生产。陆军官员认为，国防部的层层官僚程序会消磨美军的竞争优势。陆军官员还认为，美陆军未来的战略重点是打击阿富汗和伊拉克伊斯兰激进分子向未来可能的大国陆地战争转变。艾珀斯在星期二的演讲中再次提到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他说陆军的改革亦都是为了适应新的国防战略的需要。他说由于战争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战争的特点亦都随之发生巨大的改变。埃斯帕说，由于中俄的挑战，未来的战场将有以下几个特点。他说速度越来越快，杀伤力越来越大，不间断的监控，战争越来越有可能发生在人口稠密的都市区，被拒止在战场之外，电子通讯被干扰，以及多域性，即战争可能出现在多个领域，涉及陆、海、空、太空、网络等等。埃斯帕在回答观众提问的时候还说，为了适应未来在狭窄城市街道的战争，美军未来的武器生产会考虑到这一点。埃斯帕在演讲中展述了未来美国陆军的六大发展重点，即远程精准火力、下一代战车、未来垂直起降飞行器、网络、空中和导弹防御、士兵杀伤力。在被问到发展自动化和机械人等无人技术时，埃斯帕说，机械人技术最终将根本改变未来战争的性质，谁能够领先机械人技术，谁就能够在未来的战场中获得独特的优势。埃斯帕说他对未来的预想是美国最终能够转变成一个无人战车部队，这个其中关键的技术是机械人、人工智能和其他的技术。埃斯帕说他认为谁能够最先达到那里，谁就会有特别的优势，美国正投入其中。美国的目标是到2028年的时候可以推出能够在战场上作战的无人机器，至少是半自动无人机，然后再看看事态的发展。埃斯帕还谈到美军会谨慎发展自动化和机械人，免得这些技术失控。
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中两国在贸易、通讯和科技等领域频频交手，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引起美国很多的讨论。美国应该怎样应对这个由中国主导的涵盖世界七成人口的发展计划呢？有专家认为，美国应该重视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内涵，辅助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制衡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机构世界政治学院举办了题目为是一带一路了解充满争议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讨论会。与会专家都表示，美国应该尽快出台完整的外交战略来应对一带一路计划，既要看到一带一路的经济内核，亦都不能够忽视它的地缘政治野心。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学者克里斯托弗扬表示，一带一路最初的经济目的是促进中国的内陆省份的发展，以及是消耗过剩的产能和劳动力。杨教授表示，中国的区域发展不均衡，港大的西北地区经济总量仅仅是占全中国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政府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将这些落后省份以及是世界联通起来，促进经济发展。杨教授仲表示，向外出口过剩产能并不是一带一路项目的新发明。从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就面临着能源以及是建筑等领域产能过剩的问题。从胡锦涛时代，中国就想通过走出去消耗过剩产能，而通过一带一路打开新的市场，将会对中国经济是产生促进的作用。与此同时，杨教授认为美国亦都必须要看到一带一路的地缘政治野心。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在东南亚、中亚、中东、东欧、南美等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保守估计在未来十年里面资金规模可以达到10,000亿美元，甚至有预测称将会达到40,000亿美元。一些对华强硬派认为，中国此举在客观上给予了经济上较落后、政治上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资金和支持，而与美国和欧盟主导的世界银行 IMF 等机构相比，中国的资金不设条件、监管较弱，更加易受到独裁国家的欢迎。杨教授还说，中国拉拢东欧对欧盟的统一不利，利用东南亚各国的矛盾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在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家投入了资金，影响该个地区原本以印度为主导的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8年3月，国会试图弹劾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弹劾案在参议院以一票之差没有通过。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是民主党人，而当时的国会处于共和党激进派的控制之下。对约翰逊总统弹劾指控的大部分罪名都与他解除战争部长的职务有关。一项新法律规定，未经参议院批准，总统不得解除内阁成员的职务，但是约翰逊总统认为这项立法违宪。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弹劾案是美国建国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约翰逊如果真的遭到弹劾，那就意味着总统必须得到国会的认可才能够工作，总统亦就变成首相，要做下去就一定要有国会支持。安德鲁·约翰逊的胜利等于是巩固了总统的独立地位。总统弹劾案的结束虽然未能够令国会和白宫在南方前途问题上的冲突消失，但是就对战后南方的重建努力带来影响。激进派共和党人认为南方必须为挑起战火受到惩罚，他们还希望确保南方各州新政府支持共和党。激进派共和党人寻求支持的途径之一是帮助黑人争取投票权，他们知道原来的这些奴隶一定会投票支持给他们自由的党派。共和党人控制南方的另外一个办法是防止南方白人投票。他们通过一项法律
规定凡是参加过分裂联邦的反叛活动的南方人一律不得投票。这个就有效阻止南方大多数白人将票投给民主党人。激进派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很多强硬规定，对南方各州重返联邦提出严格条件，要求他们制定新宪法，保护所有黑人的投票权，而且必须批准宪法修正案，被黑人成为美国公民。激进派共和党不单止修改了法律，而且还派自己的支持者到南方去，将黑人组织起来支持共和党。很多南方白人都恨透这些北方人，还跟这些人起了个外号叫做 Carpet Beggars。 这些人被叫做 Carpet Beggars 是因为很多到南方来的北方人全部家当都装在一个毡造的手提袋里面，这种手提包就叫做 Carpet Bag。 这些人自然就成为 Carpet Beggars。南方人仲好唔友善嘅，将呢啲北方人合作嘅南方人叫做 scalawags 南方佬。南方白人之所以耿耿于怀，系因为佢哋打输咗内战，失去权力，日子好唔好过。而同时多年嚟一直被南方白人当做奴隶嘅黑人，如今开始尝到自由嘅甜头。南方挑起内战，比较战双方都带来巨大的人员伤亡和沉重的财产损失。战争结束之后，南方一片废墟，而北方就毫不同情，这个不难理解。南方各州召集会议成立新政府。过了没多久，南方除了三个州之外都有了自己的新议会。毫不奇怪，南方每个州的新政府都是激进派共和党人的牢牢控制之下。很多新当选的州长和政府官员都是外州来的 carpet beggars 投机者，或者是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的南方佬 scalawags。我们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讲到，南方各州很快就推选出新的州政府和议会，但是都在激进派共和党人的牢牢控制之中。州政府里面的很多官员开始贪赃枉法，滥用职权，纵饱私囊。以南卡罗来纳州为例，那里的新州长原来是俄亥俄州的军队指挥官，他任用了很多不正派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在其他州受到通缉的罪犯。这种情况在南方很多州政府里面都存在，譬如路易斯安娜州长就是从伊利诺伊来的投机者，他四年后离任时带走了$100,000，而他在这四年里面每年的薪酬只有$32,000。腐败并不局限于南方，内战结束后的那段时间里面，美国发生了好几宗臭名昭著的贪赃枉法案，其中一些发生在北方，甚至发生在白宫里面。这些贪赃枉法的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不过南方人亦都不是全部腐败，新政府做了不少好事，他们修筑公路、桥梁、学校和医院，改善交通和教育，还给私人公司提供贷款，修建铁路。最重要的是，他们比刚刚获得自由、努力重建新生活的奴隶看到希望。因此，人对南方重建存在不同的看法，即使是今日，很多南方人还是觉得重建是战败后的痛苦时期，但是现在亦有很多人认为内战结束后的重建期是建立一个新南方的必要步骤。 历史学家一致认为，南方重建给美国带来了好几方面的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宪法修正。在这段时间里面，美国国会通过了三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宪法修正案。首先是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结束了美国的奴隶制度。跟着下来是第十四修正案，规定凡是在美国出生或者入籍归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都是他们所在州的公民，任何州都无权限制他们的公民权。最后是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规定任何美国公民都不能够因为肤色被剥夺投票权。第十三修正案解放了黑奴，第十四和十五两项修正案保护了他们的权利。单单靠这三条修正案并未使黑人真正获得这些权利，直到100年后马丁·路德·金等民权领袖才使这些权利真正变成现实。即使是这样，这三项修正法案在被黑人成为享受所有权利公民方面仲是具有历史性意义。激进派共和党人通过的这些法律和采取的行动亦为南方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他们促使愤怒的白人成立三 K 党等团体，不断骚扰黑人。这些法律引发的南方间的互相怨恨亦持续了很多年。之后重建还改变南方的经济体系，白人土地主将自己的大农场分成小块出租给黑人耕种，黑人承租土地就可以得到种子、农具和足够一年用的供给。作为交换，地里面收获的粮食一大部分归土地主所有。这种收益分成的系统在南方各地推广使用，延续了将近100年。收益分成使黑人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自己种地，但是同时又使他们很难赚够足够的钱提高生活水平。结果是南方的大多数黑人依然无法摆脱贫困。收益分成系统使南方变成了美国最穷的地区，持续了很多年。战后重建改变了南方乃至美国的面貌，亦都在跟着下来美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总统大选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Michael 现在就在玩电子游戏机，你说就是等他一起跟朋友吃饭。 Michael 今天是教识你说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Junkies 和 Cardado。
Hey Michael， 你还没玩够电子游戏啊？你怎么搞的？
Just a minute. Never mind. You are right, Li Hua. I need to do something more useful with my time. I'm a video game junkie.
你是什么? Junkie? 是什么来的?
I called myself a video game junkie. Junkie. J-U-N-K-I-E.
你是不是说你玩电子游戏玩得太多啊?
You got it. The word junkie...originally was slang for a drug addict. Now, however, people use the word junkie to describe people who are very absorbed in a hobby or kind of entertainment.
Oh, junkie 就是指那些沉醉在自己的嗜好的人。那除了好像你这种成日玩电子游戏的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junkies?
Of course. For instance, my dad is a golf junkie. He goes to the golf course at least twice a week, plays for hours.
没错，你爸爸真是个高尔夫球迷，一个星期要打两次，每次仲打几个钟头，咁佢肯定是退休啦。如果唔系，边有咁多时间？诶 ，Michael， 你再同我举几个唔同嘅 junkies 嘅例子好唔好啊
？Well, my friend Mitch, he is a sports junkie. He watches football in the fall, hockey in the winter, and baseball in the spring and summer. He finds a game on TV almost every day of the year.And he knows everything about every player.
Okay, 你个朋友 Mitch 系个球迷，佢日日喺电视上边睇球赛，秋天睇足球，冬天睇曲棍球，春夏天就睇棒球。总知道每个球员，佢的确系个球迷啊。
That's right. We don't use the word junkie for just any fan. We use it for people who can't live without their hobby.
哦，所以 junkies 是指那些没了他们的嗜好就没法过日子的人。
Yeah, like you. You are a soap opera junkie. I've seen you run to the student union between classes just so you can watch soap operas on the TV there. You are a junkie.
什么话？我是电视剧迷？我至少不好像你这样对电子游戏这么着迷。哎，快点行吧，我们跟 Jack 和 Sarah 约好了一起吃饭的。哎 ，Michael 要走了，唔系我哋又迟到啦。
Oh, come on, come on.
Michael， 将个遥控器俾我。
Hey, cut it out！
对唔住啦 ，Michael， 唔走就嚟唔切啦。你头先讲 cut it out 系咩意思啊
？I said cut it out. Cut, C-U-T.Out, O-U-T. That means stop it.
Cut it out 的意思就是不要这样。那这句话是什么场合用的？
If someone is doing something that annoys you and you really want them to stop, you can use this phrase. For instance, I was busy playing that game when you tried to grab the controller from me. I wanted you to stop trying to grab it, so I said cut it out.
哦，如果有人做嘅事令你讨厌，你就要佢唔好咁做。呢个时候你可以讲呢句话，就好似刚才我要抢你个遥控器嘅时候，你话 cut it out 就系叫我唔好抢。睇嚟 cut it out 呢个讲法仲几有用噃。
You understand? So what do you say if someone starts throwing peanuts at you like this?
你做咩攞花生掟我 ？Stop! Cut it out, Michael.
Very good.I guess you really have learned this phrase.
各位听众 ，Michael 今日用掟花生嘅方法嚟教李华点样去讲 cut it out， 意思就系话唔好咁做啦。咁今次李华恐怕都再唔会忘记呢种讲法啦。咁李华今日仲学到 junkies 呢个词，咁意思咧就系指对某一种嗜好又或者好玩嘅事着迷嘅人。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雨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